那中国新冠疫情延烧，重症危症激增，白肺这个词冲上了热搜。白肺是严重肺部感染的表现之一，2020年初在武汉很多新冠患者身上被查出。中国政府卫生官员说，白肺并不意味着杀伤力大的原始毒株重现，也不是奥密克戎的标志，这种说法不能让民众信服。武汉协和医院自曝，急诊患者快速增长，其中重症和危症占了33%。那为什么白肺来势凶猛，不是奥密克戎的标志，那又是什么？如何评估中国的疫情风险？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和解答。一位是美国内科医生、血液及肿瘤专家范朝红，还有一位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兼儿科医生何迈。感谢范医生、何医生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那何医生，我首先请教您，什么是白肺？
白肺嘛，我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影像学上的一个词汇。那有白肺嘛，那你还有这个黑肺。那这个白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白啊，就是相对于黑嘛。那这个白是就是说那个 X 光它不能透过的组织，在那个 X 光的这个影像这个胶片上显示为白。那我们知道肺里面像空气啊，这种是可以 X 光是可以透过的，所以在那个胸片上显示出来是黑色的。那像这个有时候我们看这个胸片呢，我们能看到一些条索状的东西啊，那个呢就是血管。那这个呢就是有这个结缔组织，它的这个组织密度大一些，所以我们能看见。那这样子呢在胶片上看起来就相对白一些。然后呢，当这个肺部有这个炎症啊，渗出液很多，这个组织密度增加，或者这个肺部里有这个肿瘤啊，这样的情况，或者它这个显微化这种把这个组织的这个密度增加，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在影像学上这个胶片上，暴露出来是一种白色的，而不是正常的黑色的。所以白肺呢，是一个肺部有病变的这么一个笼统的一个称呼吧。
嗯。好，那范医生，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张文宏说，白肺病例大增是因为感染人口基数大所导致的，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更多更致命的原始毒株，也并不是奥密克戎的标志。那您怎么看这个导致白肺的激增的原因？
啊，谢谢这个问题。我也想张文宏说这个很有道理。白肺呢，就是我们讲的影像的结果。那么这白肺激增呢，其实就冬天来，像现在来的话，那么感染啊、肺炎呐、啊，你如果去检查的多，那就会多了，对吧？白肺并不是一个代表这个疫情的情况，而是这个病症。那么根据有白肺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病人的病症的情况，我们的住院的情况、重症率的情况、有没有死亡的情况。这些情况更是一个标准吧，关于这个新冠的情况怎么样，感染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是的，白肺增多并不一个重要的病人怎么样，他们的在住院的病人怎么样，重症的病人有多少，那么这重症病恢复怎么样，他们有没有防疫怎么样，就是很这是更关键的指标。
嗯，那我们现在了解到，比如说我们开始提到这个武汉协和医院，他也说了这个急诊的人数啊暴增啊，而且这重症非常多，那这似乎和往年有些不同，您怎么看，范医生？
Well, 这个肯定是与新冠现在大流行是很大的，那是没有说，就是说加上我们本来就有的基本问题，我们人数很多，然后呢我们的甚至冬天对吧，我们的老年人也多了，这些都多了，然后本来就是 pandemic, 就是说这个流行在现在跟新冠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情况呢是会增加。那么有一个情况说病阳一个阳性把连起来，那么很多的阳了就很着急，其实阳并不怕，阳只是代表呢新冠到处都有啊，那以前国内控制得很好，它就没有太多， 现在呢就放开，还有呢本来就集中人也多了，就很多了，那就会阳。阳呢是什么呢？就是代表你的有病毒的感染，并不代表你就会生病。我们自身的免疫很强的，所以你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哈，你感染的话没有关系的，在家躲几天就好了。问题在于65岁以上的有基础病的这些人呢，那么他们就有症状了，就已经看到了，你看在画面上看到了，要住院了，呼吸困难了。那么这个情况是的，是与新冠有关系的。那么关于怎么都可以再谈，它就两码事，一个在外面转，一个在里面转，就可以。
好，我们对。接下来会可能会有时间来谈到怎么样的治疗。那何医生，有人怀疑啊，因为这个长期封控，奥密克戎并没有完全取代杀伤力更强的原始的武汉毒株，成为独霸中国的这样的主导毒株，您怎么看？那中国现在到底有哪些毒株和亚毒株？
我是这么样看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毒株呢，还得根据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研究啊，和对于这个病毒这个基因组那个采样测序以后，我们才能说明问题。那现在呢倒是比较应景的，就是前几天上海这个陈赛娟啊、范晓红他们团队发表了一篇对于这个上海这个秋冬季的这个病人的一个跟踪，根据他们的这个测序的这个结果，300多个样本的测序结果呢，那主要还是就是国内比较流行的奥密克戎的那些亚株啊，基本上都还是90%几都是那个亚株，像比如说 BF7 啊、BA5 啊这些他们也检测到那些国外比较流行的 XBB 啊，但是呢都是从这种就是说他们说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所以呢基本上这篇文章这个研究呢这个结果呢还是比较及时的。
那前面范医生也提到说这个感染了阳变阳了并不可怕那中国专家说90%以上的奥密克戎感染者都是轻症无症，因为奥密克戎只影响上呼吸道，不会感染肺部。可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像民众感受的那样，那奥密克戎您认为在中国的杀伤力为什么这么大？
对，因为我也有跟我们国内的这些亲戚啊，还有这个同学啊，这个保持联系哈。那确实也看到他们就是阳了以后啊，很多的人发烧，所以呢，那就是说不是像那个讲的那么轻，就是说非常轻，就是一下就过去了。那基本上是要发烧好几天的，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很多人确实是难受啊，难受得很。那这种情况呢，我在想啊，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在我们在海外这个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已经在新冠这个疫情的浪潮中已经是反复折腾好几趟了，这个疫苗也打了，这个感染可能也感染了，我是说话还没有阳性过，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水深火热中已经经历过好几波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体内的这个免疫力啊还是在那里的。那国内呢，它基本上这几年因为清零嘛，如果一切像他们报道那样子都属实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基本是在一个免疫的温室里，他并没有接触到这些，就是连原始毒株他们可能接触的都还比较少，所以呢在海外是反应就是说很轻的一个奥密克戎，在国内呢却引起了很强的反应，那个集体反应啊看起来比这个国外是强得多，发烧啊重症啊肯定也多，我觉得呢这个是一大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国外就是说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打了这个疫苗，那这个国内这个疫苗的这个效力啊，就自行上国际上还是有点背的，还是有一点就是说还不是那么就是说非常的就是同意国内的这个疫苗的效力是像国外一样的这么好的。所以吧，我想这两个也是因素之一吧。
那这个白肺啊，也就是说肺部严重感染了，哪些人容易得白肺呢？
啊，这个你要不请范医生回答一下。
嗯，现在范医生的那个刚才他的音质有点问题，我们正在调试。好，
没问题，没问题。
嗯，好，那范医生好像回来了，范医生。好，那我们请范医生来回答一下。那刚才我们也问了这个何医生了，就说为什么奥密克戎在中国似乎这个杀伤力比在其他国家要大？那几个星期前，中国呼吸病专家钟南山还说了，新冠肺炎应该改名为新冠感冒。可是这种说法和民众的这个感受啊，差别很大，您怎么看？
实际上啊，我这么看，新冠感冒是一个现在我们应该是同样的一个共识，在国际上来说，在中国也是也可以这么看的。那么现在呢，暂时呢就是在国内呢，因为原来没开，现在开了，所以很多人生病了，而最生病最重的呢，就是年纪大的。85岁以上的，然后呢65岁以上的，那么这些人的话，他本来就还有基础病的。什么叫有基础病呢？就是他本来就有哮喘呀，本来就有肺部的老是抽烟啊，就 COPD 啊，或者说本来就有糖尿病啊，或者本来有那个有肿瘤啊这些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年龄大，85岁以上，他就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就是说新冠感染了以后呢，他就愈后不好。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的那个接种疫苗的那个力啊，是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就说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8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这些人，有那个免疫功能不强的人应该接种。他们没接种的话，现在一下子一放他就生病了，然后呢一生病了，然后呢那个资源不够，所以呢导致呢我们不能够给他更好的一个治疗，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嗯，
有很多如果轻的话，就不要去那个医院呢，把资源分享出来，还要保护医护人员，让他们呢有精力去帮护那个重病的人。
嗯，那现在
我还想加一点啊，我还想加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国内这个奥密克戎这个好像病人的这个杀伤力比较强，对吧？像我刚才就谈了，他们呢长期处在这个免疫温室中，所以呢这次对于这个即使是奥密克戎，它的那个机体的免疫反应啊也是非常强，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毒，所以呢在他这个反应比较强的情况下呢，有可能把这个免疫系统啊暂时的就是说导致这个失衡了以后呢，它让那些其他的比如说细菌啊继发这种细菌感染啊，所以呢还是会发生这个细菌性那种继发性的细菌性肺炎啊或者其他的细菌性感染的情况。所以呢你想想看，它这个新冠是一个病毒性疾病嘛，但是一般医生还是会开一些抗生素啊，防止你导致这种细菌性肺炎的这种继发症。所以呢我是觉得他们这次就是整个这个机体反应对于这种奥密克戎在国外是相对轻的，但是对于国内来说他没有接触过这些，而且呢免疫的这个效应啊，免疫这个疫苗的这个效应可能差一些的情况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即使是感冒，但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起码也是个重感冒。
嗯，那说到这个疫苗，范医生，现在因为这个在中国可能信息不是非常的这个丰富或者透明啊，有的民众呢对疫苗也不是那么放心，甚至有人担心说这个白肺和接种新冠疫苗有关，您怎么看？
这个我就完全要去，就是科普问题了，就是看科学怎么的，接种疫苗不会让你成白肺的，老年人接种疫苗其实是最有利的，最应该接种的，就像美国这么走过来的一样，我们最开始的就是把这些容易生病、我们叫它高危险、高风险的这些人，他们应该去接种疫苗。这个疫苗不是你病毒打进去呀，是一个病毒一片段，让你产生你的免疫力，对吧？这是我要管的。另外一个情况呢，我可能我没有资料，但是我感觉是这样的。一般呢，任何一个事情它就两面，双面人。就是说这个病是很多，现在广播我家里很多人啊，80%-90%都阳了，没有关系的，阳很多说明这个病毒呢它其实致病力啊已经不那么看该是那样强了。但是呢老人呢又没打过疫苗，然后呢又以前又没有接触，那么现在一阳 那就有可能就很危险更大了，是这么一个问题。
嗯，那我刚才再回到这个何医生前面提到的，说是这个人体的这个免疫反应啊，那奥密克戎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人感染了以后，这个免疫反应有的时候会过激，产生这个过激的免疫反应，他这个免疫反应呢，不是仅仅是针对这个病毒，而是像这个飞机大炮满天飞，把自己一些好的细胞或者是其他的细胞也给杀死了，导致这个症状的更加严重了，范医生你怎么看？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观点认识，就科普就这一点了。那么在病毒到身体里面去了，我们身体自身免疫力就产生一些白细胞，白细胞呢就用一些介质素呢去打病毒斗争。为什么你阳了都发烧啊，很多人都发，大家都发烧，就是因为那个介质素在打病毒的时候，同时呢也让你自己啊发烧。所以呢在平常的情况下，你如果能够扛得过去，你喝水，你睡觉，你能够吃东西，两三天就好了。这个我自己家里人我都是这么治疗的，这是的。所以他这个病毒是你说的很对，他就是他一方面病毒他要靠人来活去才活下来，对吧？那么在我们机体在斗争的时候，有可能会过激了。过激在哪种情况？因为机体本身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过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好东西也给伤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治疗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过程。刚开始的你要防止它，就比如说你要把它藏起来呀，不要接触呀，少接触啊，洗手啊，经常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有病毒在繁殖的时候呢，你要用有可能在重症的时候用，我们用科学数据说话，重症的时候你用抗病毒药 Paxlovid， 现在大家都要讲的，但是轻症也没有用的，你也别去囤药了，是65岁的也不要着急了，不用管它了，但是重症呢有点用啊。那么我晓得意思呢，还有一个就是要给一个观点，他在后面的时候，他就那个细胞因子太多了，就 storm 了，就把这就像一个房子烧房子一样，后面烧很大了。但是呢，你先呢浇了水，你后面他已经走了，你再继续把那个水使劲浇，整个房子都给淹死了，把人也淹死了，这也不行。所以整个过程一步一步的来的。所以为什么分清楚？在免疫大于预防，早期、中期、晚期，哪个年龄段哪个人都是这样具体来治疗的。
嗯，好，那范医生，我继续问您，那现在治疗这个新冠肺炎啊，有哪些特效药？
就说你最重要的就在重症病人当中呢，我们有基础，就按数据说话，就香港也有资料啊，美国的尤其是前三年的我们的资料集中起来呢，那么就是在那个抗病毒的药填在一块的，就 Paxlovid 应该是最一线的，但是短期的、早期的、中间的没有，我再解释一下，就说你可以在 outpatient 可以就说不用住院治疗的这些人不要用。哦，说错了。这样的，就是说重症叫什么？就是说他有那个呼吸困难啊，氧气下降啊，对吧？这种人，还有呢，本来基础情况不太好，65岁以下这种人可以用 Paxlovid 在临床上就是说就可以用了。当然，这是一个。另外呢，也有有一些人他就是没有打疫苗，他又不能打疫苗，在前段时间的话，他可以用那个单抗的药呢，可以帮一下。但是现在因为他病毒变化那么快，那个单抗不太管用了，所以也不要去管它了。然后就是除了 Paxlovid 呢，它因为它是两个，它一个是它有一个，另外就是帮有一个药呢，就是对肾功呢，有点影响，因为它要靠一个影响一个代谢的一个药呢同时作用，所以有些人不可以用 Paxlovid 的时候，有另外的几种呢替代的药也可以用，就是跟它差不多的，这是几种药吧。然后呢，如果在如果你在那个医院住院了 Paxlovid 五天以后七天以后也不管用了，那用什么呢？那就有一种 IV， 就是用静脉注射的，在美国有这样药，用三天，这个药呢也有证据的资料呢会好一点。好指什么好？指的是你的住院期间要减短，症状减少，还有呢死亡率呢有降低。但是降低到哪个程度呢？就说 Paxlovid 呢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在早期也用那是很管用的，但后期呢也不管用，它都已经马都跑出 穿了，已经管不管用了，这个时候你要是要关心这个人了，那么你的重症呼吸机上面的那些具体的治疗，就像你平常治疗一样，它的细胞的叫什么，就是细胞因子 storm 的治疗，那么抗细胞因子的抗体加上去，有些时候激素加上去，如果继发感染，抗菌素再加上去，一开始不要加，一开始很多人去囤抗菌素啊，乱用抗菌素啊，不经过医生就用抗菌素啊，很不对的，然后把大家群体的群体的免疫力、群体的资源都弄很糟糕了。
那何医生，您在临床的这个经验方面啊，到人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或出现什么样的反应了，要去赶快去就医进接受治疗呢？
那起码就是说，比如说你出现一些呼吸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警讯嘛，是吧？那个说话的时候比较吃力啊，等等等等这些，比如说身体出现了一种，比如说肢端那个脂肪啊这些，可能呼吸困难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警讯。然后呢，最好呢就是说家里还是有一个血氧仪啊，测一测那个血氧分压、血氧饱和度啊这些东西，是吧？那90%以下，那确实也是应该去就医的。而且呢，这个时候血氧仪呢，它呢这个准确度啊，这东西只给你提供一个，就是说信号，一个 alarm。如果你有这些呼吸困难，加上血氧这个降低的情况下，我觉得就应该去看医生，跟医生接触一下。
那谢谢何医生。那范医生，现在有一些这个专家提醒大家要注意，老年人比较容易得的叫做沉默性缺氧，这个我们要如何来判断？
沉默性缺氧就是说大家不知道，那么这个如果他自己没有症状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在老人有65岁以上，我都建议呢，就有一个就是说从手指间呢就可以插到的血氧饱和度，我们叫血氧饱和度检查呢，当然它的仪器准确不准确啊，你要注意一下，就多次检查。如果一般人我们在95%以上，你就比较 comfortable 没有关系。但是要到要再继续下降，到92以下，那就麻烦了。因为老人，你就肯定老人你要把它关心，他老人也不清楚了。那你要有人的叫 monitor， 就是要检测，看他的基础是量是多少，有没有变化。这样下来的话。如果沉默性缺氧，那就他如果他就开始有思想也不懂了，他也不清楚，他也不咳嗽啊，那么就可能要注意这些他的具体的，就是很近的这些观察的人要注意这些情况。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现在有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留言和提问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叫 First Love， 他说：“请问专家，疫苗的防重症原理是什么？年轻人有没有必要打疫苗？”那首先范医生，
这个年轻人非常有必要打疫苗。年轻人没有关系，但是你在保护老年人，你在保护你的爷爷，保护你的奶奶，保护你的曾祖爷爷曾奶奶，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呢，我们就控制他的防控，是这样的，对吧？所以疫苗的那个作用机制呢有好几种，就是说我就不在这里详细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推荐一个有一个最近华人医师联会在美国的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讲座，他们有两个有就是大概6个小时的讲座，这些方面讲得很详细，所以呢你可以私下可以听一下。他因为有疫苗迷惑的啦，有 mRNA 就是那个 mRNA 的啦，有蛋白啦，反正各种不同的情况的。但是呢打疫苗是最重要的，年轻人一定要打，不要担心那个你的力是很多的，老年人一定要打，尤其都是医生医护人员一定要打。还有提个问题，医护人员生病了一定要休息，一定要康复以后再去。你如果在生病的时候你再去的话，那你就很危险了。你不仅把病毒传给别人，而且你自己保护不了，你又不能够继续做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我注意到国内这个情况应该重视。
好，非常感谢范医生。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范朝红医生和何迈教授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